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 ，Facebook 母公司社交媒体巨头 Meta 通知员工裁撤多元性、公平性及包容性团队，并取消多项相关计划。这个标志着这家主要社交媒体公司政策上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多元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简称为 DEI。在星期五发给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 Meta 人力资源副总裁盖尔解释说，美国围绕 DEI 工作的法律和政策环境正在改变，因此决定改变公司政策的方向。盖尔告诉员工知 DEI 一词已经变得充满争议，有些人称它暗示着对某些群体的偏好。根据备忘录， Meta 将不再拥有专注于 DEI 的团队，该公司首席多元化总监威廉斯将转任 Meta 的新职务，专注于公司产品使用便利性和用户参与度的工作。 Meta 还将停止使用多元候选名单方法，该计划保证每个职位都考虑多元化候选人。日前加州洛杉矶大火持续燃烧之际，一名流浪汉在现场纵火被警方逮捕，但警方没有证实疑犯的行为是否与这场大火有关。纽约邮报报道，洛杉矶警察局在火灾爆发地胜利步道展开纵火调查，寻找火灾的源头。当地居民说，星期四下午有人见到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踩单车来到附近，焚烧了几棵旧圣诞树和垃圾桶。目击者称，男子手持一个大型丙烷罐和火焰喷射器一样的东西。邻居立即采取行动，将试图逃跑的男子制服。洛杉矶警方证实已启动纵火案调查，疑犯是一个流浪汉，现在已被捕。但星期四晚间，洛杉矶警察局表示，目前无法确认这位疑犯与任何火灾有任何关联。目前在洛杉矶东西两侧大规模肆虐的野火仍在燃烧，尚未得到控制，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0人。据民间气象预报公司 AccuWeather 初步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将高达1500亿美元，并迫使超过180,000人离开家园。星期五，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已经采取措施回应与中共有关的针对美国电信公司的网络间谍活动。沙利文对记者说，我们已经采取措施回应炎台风和金台风的袭击，我们已经向中共国发出明确信息，如果他们采取行动破坏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将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应如何回应。去年11月，美国当局披露与中共有关的黑客入侵了美国电信公司，接获供美国执法机构使用的监视数据，还摄取客户通话记录数据。白宫之后表示，被称为炎台风的中共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入侵至少8家美国电信供应商，目的是监视美国最高级别的政治人物。这个是影响全球数十个国家黑客攻击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参议院资深议员马克·华纳表示，中共政府的间谍活动是目前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电信黑客攻击。星期五，美国最高法院在华盛顿特区就 TikTok 诉讼案听取首次口头辩论，多数大法官表示，他们认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应优先于公司和一群内容创作者的言论自由权益。几位大法官强调，政府的法律重点不是限制言论，而是针对 TikTok 的母公司节节跳动。首席大法官罗伯茨问 TikTok 的代表律师，我们是否应该忽视 TikTok 最终母公司实际上在为中方政府从事情报工作的事实。此外，大多数大法官认为，如果 TikTok 使用非节节跳动的算法，法律将允许它继续营运，而字节跳动作为一家中国公司，不享有美国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巴雷特大法官说，法律并未要求 TikTok 必须关闭， 他说的是字节跳动必须撤资。几位大法官似乎对法律中的一项理由持谨慎态度。法官称中共政府可以操纵 TikTok 用户看到的内容，他们认为这个似乎对第一修正案有一些影响。当地时间星期四，2024年6月发生在中国苏州的日本母子遇袭案，在当地进行了开庭审理。日本媒体称法院当日没有公布起诉罪名和详细作案动机。日媒引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消息表示，庭审没有对日本媒体开放。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田胜出席了审判，但亦没有公开审判细节。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根据总领事馆消息，一审中控辩双方进行了一定的沟通，并向被害人家属进行了解释，但现阶段总领事馆没有公开审判细节，只是表示在最终判决结果出来后，日本政府会给适当的解释。去年6月24日，苏州市一对日籍母子在等待日本学校校车时，遇到一名陌生男子持刀攻击受伤。随车工作人员胡友平为阻挡歹徒上车而身受重伤，送院身亡。男子之后被当地警方刑事拘捕，并在去年11月被起诉。
礼拜五，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昌对川普封口费案进行宣判，被川普无条件释放。这个基本上是一种象征式判决，意味着川普除了在法律纪律中被记为定罪之外，不会面对任何处罚。梅尔昌说，是美国总统一职所获得的法律保护，非同寻常，而非担任此职的人。川普线上出庭聆听了梅尔昌的宣判。检察官斯热格拉斯将川普在整个案件中的行为描述为对法治本身的直接攻击，谴责川普，并暗示川普曾威胁要对那些在法律问题上冤枉他的人报复。川普的律师布兰奇亦在线上出席了今次宣判，他说自己非常非常不同意州法院刚才对这件案的很多讲法，不同意今次审讯期间法庭上发生的事情的合法性，亦不同意法院对川普总统的行为的描述。布兰奇表示，他的团队将会提出上诉，但现在并不是提出上诉的适当时机。他形容这一场诉讼是国家的悲哀。日前，加州洛杉矶地区被多宗野火侵袭，上万房屋被焚毁。加州政府礼拜四宣布禁止保险公司取消或不续签洛杉矶受灾地区的住宅物业保障单。当日，加州保险专员李卡多拉拉发布了为期一年的强制暂停令，被遭受到珀利塞德和允顿大火侵袭的街区或邻近街区的屋主可以免受保险公司一年内不续保和取消保险的处罚，而且无需考虑他们的屋是否遭受损失。该命令适用于在1月7号加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来所生效的所有住宅物业保障单。拉拉还表示，他呼吁保险公司暂停屋主在10月9号到1月7号期间收到的任何未决不续保通知和取消保险的通知。洛杉矶大火现在至少造成10人死亡，销毁29,000多英亩土地。摩根大通分析师表示，保险公司将面临可能超过$2,000,000,000的账单，而随着灾难的蔓延，这个数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当地时间礼拜五，韩国代理总统崔相默接受了总统安全局局长朴忠俊的辞职。朴忠俊正面临警方的质询，他呼吁对被弹劾总统尹锡悦的调查应以适合现任总统身份的方式进行。上个礼拜，朴忠俊领导的总统安全服务局和前来逮捕尹锡悦的反腐败和警方调查人员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对峙。 朴忠俊，因此面临涉嫌妨碍司法调查。在抵达并接受警方询问前，朴忠俊再次批评了拘留尹石月的企图。另一方面，代总统崔湘麦对执法官员和总统安全之间的冲突表示遗憾，还呼吁立法者达成两党协议，启动独立调查。在尹石月等待命运的期间，今个礼拜公布的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有所回升。根据礼拜五公布的韩国盖洛普调查，64%的受访者支持尹石月下台，而在戒严令宣布无几内，支持他下台的比例曾高达75%。韩国执政党人民力量党的支持上升率达至34%。同12月3日之前的水平相似，而戒严令之后这个比例是24%。礼拜四夜晚，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安排一次会面，以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问题。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和共和党州长会面前发表讲话时说，普京总统希望会面，他甚至公开表示，我们必须结束这场战争，这个真是一团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礼拜四稍早时候表示，普京欢迎川普的接触愿望，但到目前为止还未有正式提出请求。佩斯科夫说，等川普上任会更合适。川普将会在1月20日重返白宫，引起大家对通过外交手段结束俄乌战争的希望，因为川普多次表示希望迅速结束战争。自俄罗斯入侵以来，拜登政府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75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超过60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目前还未确定在川普领导下，援助会不会继续保持这种程度。礼拜四，路透社报道，格陵兰岛最大稀土矿藏的开发商坦布里兹矿业日前表示，去年美国和丹麦官员都曾游说他们，呼吁不要将稀土项目出售给和中共有关联的企业。最近几年来，中共对稀土开采和加工的控制引起西方国家的担心。坦布里兹矿业 CEO 巴恩斯告诉路透社知，美国官员去年曾两度访问格陵兰岛，还一再向公司传达一个信息，不要将矿藏出售给和中共有关联的买家。坦布里兹的矿藏估计拥有超过2800万吨的总稀土氧化物，其中大约30%是最受人重视的重稀土元素，可广泛用于国防领域。最终，巴恩斯将坦布里兹矿业的控股权卖给总部位于纽约的关键金属公司。关键金属公司的 CEO 向路透社表示，在美国官员的大力敦促之下，巴恩斯接受了关键金属公司支付的500万美元现金，以及2.11亿美元的关键金属公司股票，这个远远低于中国公司的出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